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见刘延东，盼望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对话。北韩高级代表团继续访问首尔，当地民众抗议声不断。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个措施很可能会使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地留任。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寇里斯基说，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国家当中对共产党政权的抵抗最激烈，因此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行动亦都非常积极。他解释说，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т это внутреннее отнош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рошлому.
他说，立陶宛社会和民众内心深处对过去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和反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2月26号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做出了以上的表述。在一日之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地帮助了南韩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且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和和解。北京是平壤政权最重要的盟友，中国政府曾经表示美国和北韩应该直接对话处理核导弹的问题。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之后的第二日，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北韩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南韩返国，同时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北韩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南韩政府并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和南韩官员会晤，并且在星期二返回北韩。金英哲目前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据信他在2010年北韩击沉南韩海军天安南的事件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南韩部分民众星期一在金英哲下榻的饭店附近示威，撕碎了印有金英哲头像的布条，焚烧了北韩的旗帜。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个举动可能使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地留任。大众就预期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会考虑给自己的任期超过通常的10年。国家媒体星期日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证实，这些改变很快就会成为现实。64岁的习近平自从2013年起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初在中国主要的立法机构的会议上面正式连任。擬議的修改宪法亦将会在3月5号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面表决。自从习近平在去年召开的共产党大会上面勾画出中国发展的主要蓝图之后，他成为中国终身领导人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强烈的反应，但是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2月25号在他的新浪微博上面以重磅的消息形式来到权威发布了中共中央对于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并且着重提到 中央建议修改宪法第79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这个消息显然起到了重磅的效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很多网民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惊异。在英国莱斯特市星期日晚发生爆炸之后，至少有四个人因为伤势严重而被送入医院治疗，爆炸摧毁了当地的便利店和住宅。根据莱斯特市消防局表示，在接到发生大爆炸和建筑物倒塌的报告之后，当局派遣了六部消防车赶往现场。
The first thing that I saw was a shop that had been destroyed, that had taken out the bush shelter opposite.
根据现场目击者亚历山大对记者话，佢睇到嘅第一件事就系一家商店被毁，爆炸波及到对面嘅巴士站，爆炸碎片击中咗巴士站内四部巴士，并且好快就发生火灾。据莱斯特市警方说，附近多栋建筑物亦都受到损坏，该地区嘅居民同公司企业被迫撤离。美国由于洪水、强烈风暴和冬季后期出现的龙卷风已经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去到南部地区造成大量的破坏。美国九个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洪水的警报，因为过去几日连降暴雨已经使到河流开始超越警戒水位，很多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亥俄的沿岸的多个城镇已经被洪水冲入。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领袖已经关闭了被认为是基督教最神圣的圣母教堂的大门，抗议以色列新的税收政策和建议当中的财产法。成千上万的人每日都去参观圣母教堂，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死后被埋葬在当地后来复活。希腊的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和阿美尼亚使徒教会的领袖在该日举行记者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川普政府最大北韩制裁案当中，港台皆上榜，台湾外交部作出回应的。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和研究学者希望台湾政府能够落实转型正义，解密政治档案，让台湾社会面对真相，达成和解。亦都会讲到美国智库话，中国启用台湾海峡航线反映出中国的特色。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川普总统发表经济报告重申美国优先，有人批评规则被侵蚀。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经济报告中表示，这届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是需要谨记美国利益优先。川普的批评者则继续指责他的政策侵蚀国际规则，损害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月21号星期三，川普发布了他的第一个总统经济报告，突出了目前美国经济的蓬勃景象，并对未来增长作出乐观预期。总统强调他的好政策纠正了前任的坏政策，提振了美国经济，并将持续表现出色。批评者称他的增长目标不现实，比美联储的预期要高得多。还有人说，其实是搭了前任奥巴马总统留下的经济顺风车，目前经济表现并非他的政策使然。有人甚至称他是个修正主义者。川普的贸易政策在他竞争期间就已经引发争议，支持者和批评者亦都往往意见极端。川普在他第一个总统经济报告中继续强调贸易要以美国利益为上，说国际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但参与其中需谨记美国利益。川普总统说，他的政府相信自由贸易的益处，并致力于同其他认同公平和互惠价值观的国家建立健康的贸易关系。他说美国不能够继续追求不顾美国繁荣和国民福祉的全球秩序。川普就任后签发的首批总统政令中，包括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发起并签署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他的做法在国内和外界都引发争议和不解。 TPP 其他11个签署国决定继续推进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川普退出 TPP， 并要求就两个现有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包括多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的美韩自贸协定。目前美国有两个多边自贸协定，并和1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川普认为前任的多边贸易协定难以执法，令其他有不当行为的国家免受处罚。川普政府明确便于控管的双边协定。川普在报告中还突出了贸易执法方面的政绩，和总统经济报告同时发布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总统的经济顾问以前没几耐，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针对自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南韩造大型家用洗衣机对美国产业造成的损害和威胁进行调查，并宣布对相关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该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样做令美国不必依赖第三方仲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维护自身经济主权。美国是世贸组织创始国之一，一直以来是该多边机构最重要的支持者，但是川普和其他政府官员多次公开对世贸组织表示不满。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报告中称，本届政府在纠正贸易不当行为方面穷尽可能的惩罚手段，除了已经极少动用的301条款调查，更多是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称相反调查。中国是川普政府贸易方面的主要对手，报告不出意料的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扭曲了自由市场，还在谈及汽车贸易时批评盟国日本对美国进口汽车设置非关税壁垒。日本没有对汽车进口征收关税，川普政府将日本的汽车安全标准视为非关税壁垒，日本则表示其做法与国际通行标准相符。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因对多边机制和全球化表现出怀疑，以及强调美国优先，一直以来批评和指责不断。一方面有人担心美国优先的将会导致美国逐渐放弃在经济上的全球领袖地位，亦有人批评川普对多边机制的敌意是对全球规则的侵蚀。在总统经济报告同一日，美国智库外交事务委员会举办的最近一期世界经济动态活动中，几位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批评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当波森提及美国有时会倾向于设想自己所处的自由体系的国际规则是不真实，无法触及的，是抽象的，所有人都在搭一个傻人的顺风车，而那一个傻人就是美国。波森说，那个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表述，虽然川普政府中很多人奉其为宝。波森说，抱着那一种想法的人认为美国在这个俱乐部做头把交椅，但是他说就算是个俱乐部，美国亦都不能够强迫他人加入，亦都不能够随意将人踢走。波森说，坐在头把交椅上其实会有不少的好处。谈及规则侵蚀，波森说那个不只是关乎贸易战，而在于清除横在国家安全和国际经济间的壁垒。这位经济学家说，当年科德尔克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其同僚建立起自由国际体系，真正的目的在于避免冲突或受大国欺凌。例如帝国时期的日本进而建立起这个体系进行通商，只要你的国家是俱乐部成员，就不会有歧视，相对的军力亦都不会对商务形成威胁。如果我们走向那一种双边凌弱系统，是因为川普政府要将双边交易、贸易或其他当作唯一能够用的幌子，如果不是，为什么不要有更有效的多边交易？波森说，跟着下来一年还会发生不少的事，而在他看来都不是好事。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及研究学者希望台湾政府能够落实转型正义，解密政治档案，让台湾社会面对真相，达成和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年85岁的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宽裕表示，即使立法院已经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推动上仍然是困难重重。他说，
尤其这个处理党产这个问题，那国民党还是在顽抗，但是呢这个
蔡宽裕说，尤其处理党产的问题，国民党还是顽抗，但是看政府怎样实践落实转型正义，跟着下来的工程就是如何去执行促转条例里面的条文。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被关押10年的蔡宽裕还说，转型正义如果要彻底落实，首先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更名转型，去除他的威权象征。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2月24号星期六举行一项名为228事件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的追求讨论会，邀请政治受难者以及相关的研究学者发表睇法。台湾从1949至1987年实施戒严38年，这段期间不得集会、结社、游行，亦不得随意兴办报章杂志，包括书籍、歌曲、演出都可能遭到查禁。根据台湾法务部公开的资料显示，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近30000件，无辜受难者大约140000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怡心表示，除了促转条例之外，跟着下来政府还要继续处理政治档案解密的工作。他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转型正义需要处理真相、正义还有和解，那真相的部分。
陈怡心说，因为大家知道转型正义需要处理真相，正义还有和解，真相的部分如果政治档案法没办法好好的通过，这个是缺少一大块。陈怡心还指出，通过政治档案法之后，国民党和他的附除组织所拥有的政治档案就必须依法公开，供外界查阅研究。在野党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通过的促转条例有明显针对性以及选择性，甚至根本是一项政治追杀动作，而同时对于蒋介石治理台湾的评价不能够只谈过而不论功。蒋介石的曾孙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可以公开讨论，亦赞成公开相关档案历史资料，还原真相。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花奕芬表示，转型正义就是体制的翻转，台湾政府应该借此深化民主并打造人权立国的价值。花奕芬教授还建议，228事件白色恐怖不要只是最终列出结案报告，而应该纳入高中的课纲当中，增加相关的授课时数，使学生讨论反思，帮助台湾社会从年轻世代开始深化人权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初，中国在台海中线启用 M503 民航路线，引发台湾政府不满。指责中国未同台湾协商，亦即使用呢一个航线影响台海民航安全。一个华盛顿智库话，北京呢一种嘅做法，再次反映出中国可以为佢嘅利益而不惜违反国际规则嘅中国特色。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针对台北与北京有关 M503 航线的争议，哈德逊研究所在其网站上称，中国的做法不单止违反台海两岸协议，威胁台海现状，更代表了一个更为广泛趋势，那个就是中国会采取违反国际法、协议和常规的行动以推展自身利益，充分反映出已经成为流行讲法的所谓中国特色，那个就是北京只要享受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好处，却坚持他有自己与这个国际秩序互相矛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2月22号星期四，在哈德逊研究所以中国在台海设立自己的规则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包括单方面启用 M503 航线及多次军机绕台演训在内，北京一连串对台施压的行动以及在其周边地区的海洋活动，都显示中国在台海自设规则，不惜违反国际规范以获取自身利益的特色。曾在小布殊政府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主任的杜格拉斯·费斯华，国际社会必须注意中国正在对台湾做的各种压迫行为，因为这个涉及整个国际秩序是否得以维持的问题。费斯华，网络破坏、经济胁迫、领土霸凌、颠覆性政治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对美国、对台湾和对整个区域形成的挑战。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实验场和一个前线，这个应该可以帮助美国去理解为什么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美国退役海军中将福克斯亦都表示，中国只有在国际法对其有利时才遵守，但是从中国近年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作为及岛聚建设活动来看，中国并没有兴趣遵守国际秩序，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中国过度的领土主张而要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原因。此外，目前是美国最大造船厂亨廷顿英格尔斯副总裁的福克斯，对于台湾防卫能力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侵略的问题表示，虽然台海两岸只有100海里的距离，理论上侵略台湾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要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非常困难，代价亦极高。专门研究中国解放军的詹姆斯敦基金会期刊中国简报编辑吴必德则表示，虽然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令人瞩目，不过解放军自我评估都承认其能力尚未达到预定目标，内部沟通其实情况相当混乱，军改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调适，目前更加不具备发动两栖攻击时所需的部队和装备运送能力，台湾亦都仲有时间做必要的防卫准备。费斯、福克斯及克洛普西都表示，随着川普政府主管亚太政策的团队人士逐渐到位，其对台政策亦都正在形成中，这个仲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都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川普政府配合其宣示的印太战略亦都大幅提高国防开支，这个亦都是可以看出美国是否认真的看待对东亚或其他地区盟友伙伴安全承诺或义务的最重要依据。对于 M503 航线的使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这个是为了缓解地区航班快速增长压力，中国启用此一航线完全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无需与台湾沟通。台湾外交部2月22号星期四说，台湾交通部已致函国际民航组织表达台湾立场，重新对此航线可能危及飞航安全的关切，同时亦都通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台湾发声，希望中国就此议题与台湾协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刚公布的针对北韩新的制裁措施里面，中国、香港和台湾都上榜，而台湾外交部作出回应的，针对这名台湾个人被列入制裁，台湾回应说会继续就这件事和美国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第一位资深官员说，任何同北韩做生意的公司或个人都不好想同美国有往来。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这一次制裁是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北韩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没有违反程序发生，而美国亦同日本南韩紧密合作。第三位资深官员提到，运到北韩的燃料已经下降了 89%， 这个是非常大的数字，北韩已经感到受压力。川普总统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到这一次制裁，他说他想讲的是，因为有人问到北韩，美国今日实施了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最严厉的制裁，坦率地讲，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即管睇下，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那个刚刚宣布，他想俾大家知道，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而在座各位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他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使他们知道，他将令美国再次伟大，永远不会令大家失望。财政部长鲁钦在白宫简报的时候说，就制裁名单和他影响而言，这个制裁案是历史上最大。制裁名单上除了公司和船只，个人部分只有一个人，而这一名唯一受到制裁的人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他的两家船务公司还有登记在马绍尔群岛的公司亦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张永元的公司旭丰金实业有限公司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二段466号8楼，制裁名单上亦包括了这家公司的资料。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张永元透过俄罗斯的北韩贸易仲介企业协助北韩出口煤炭。张永元同一家公司在2017年时就已经试图同俄罗斯的独立石油公司达成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石油交易。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台湾个人与公司被列上制裁名单，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联系，以将持续对他们管辖范围内各项可能涉及资助北韩之个人以及实体等进行调查，以展现台湾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之本分。台湾政府并再度呼吁台湾民众以及企业切勿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制裁。此外，中国与香港的公司亦受到制裁，包括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红翔海运有限公司、华信船务有限公司、利伯船务有限公司、沉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在制裁文件当中清楚写明各种禁止向北韩进出口的物品，禁止向北韩进口项目包括煤、纺织品、海鲜、铁与铁矿、船与船矿和镍、锌、金、银、钛矿、稀土矿、梵矿石、雕像和纪念碑、传统军火、食物与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包括磁铁等砂石、木材、船只、捕鱼权。而对北韩禁运项目则包括精炼石油一年不得超过50万桶，原油一年不得超过40万桶，航空器燃料飞回北韩的航空器除外，火箭燃料、冷凝剂和天然气、工业用机械、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铁、钢铁和其他金属、传统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性武器的零件、奢侈用品。遭制裁的公司和个人来自北韩、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次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的公司或者个人，但是之前制裁的有。财政部长鲁钦到白宫对记者简报说明这次制裁案的内容，在被问到为什么俄罗斯公司或者个人没有在本次的制裁名单上，他回答说，他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他要明确一点，无论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他们不关心是哪个的船只，如果他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他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川普总统的女儿伊曼卡川普率团参加平昌冬奥会闭幕仪式。鲁钦表示，伊曼卡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将要公布这个制裁案， 伊曼卡川普被告知呢件事，佢系团队嘅一员，佢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且进行私下讨论。喺呢一切发生之前，佢有通报文总统嘅适当途径。财政部长努钦表示，呢次嘅行动系针对协助北韩逃避制裁嘅公司同个人。佢话有啲船运公司会换上第三国旗帜嚟同北韩船只进行非法交易。佢并且喺柬埔寨上出示船身上写住大连嘅船只照片。目前中国方面仲未有对呢个新嘅制裁案做出回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文在寅会见刘延东，盼望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对话。北韩高级代表团继续访问首尔，民众抗议声不断。欧洲气温普遍出现下降。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就是2月26号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做出了以上的表述。一日之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地帮助了南韩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且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和和解。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之后的第二日，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北韩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南韩返国，同时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北韩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南韩政府并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和南韩官员会面，并且在星期二返回北韩。南韩部分民众星期一在金英哲下榻的饭店附近示威，撕碎了印有金英哲头像的布条，焚烧了北韩的旗帜。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个举动可能使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地留任。大众早已预期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会考虑给自己的任期超过通常的10年。国家媒体星期日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证实，这些改变很快就会成为现实。64岁的习近平自从2013年起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初在中国主要的立法机构的会议上面正式连任。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强烈的反应，但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2月25号在他的新浪微博上以重磅的消息的形式权威发布了中共中央对于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并且着重提到中央建议修改宪法第79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这个消息显然起了重磅的效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很多网民对于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惊讶。由于是欧洲西伯利亚的冷风吹袭，罗马市民在星期一早上醒来之后，发现六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个城市内的著名古迹都被白雪覆盖。虽然只有几厘米的降雪量，但是已经足够造成重大的问题。意大利的民防机构派出军队清理积雪的街道，并且呼吁后备役的军人帮助滞留在火车站的乘客。湖南之兴发生一宗持刀伤人的案件，造成四人死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一名53岁的男子星期六在一个购物中心持刀行凶，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但是因为伤势过重，伤者在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的视频之中，大众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在大悦城饭店里面持刀砍人以及民众仓促逃出的画面。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李柏光今日凌晨三点在南京解放军医院逝世，他的死因引发质疑。同他相熟的对话援助协会会长 牧师傅希秋话：李柏光唔饮酒，冇肝病史，今年二月仲好健康，佢嘅水信系好突然。中国当局应该对此负责。一家南韩公司在有争议海域发现了石油，显示局外人如何在无需政治摩擦的情况之下获得海洋的资源。长期以来，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那个海域有主权的声索。南韩石化企业外斯开创新有限公司2月22号宣布，他们在南中国海中方海域找到了原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苏联的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社会每一个角落。刚刚解密的克格勃档案显示，前苏联著名演艺界人士曾经是克格勃线民。有评论认为，虽然苏联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社会每一个角落，但是由于苏共体制早已经陷入危机，仍然无办法避免垮台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立陶宛没几久之前所公布的一批克格勃解密档案说，在苏联和立陶宛广受欢迎的男演员巴黎奥尼斯以及著名小提琴家和乐队指挥索德兹基斯曾经多年为克格勃服务。专门处理这一批解密档案的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男演员巴黎奥尼斯在克格勃的代号是布罗洛斯，他在1970年被招募，任务是负责收集居住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立陶宛侨民情报。克格勃曾经要求巴黎奥尼斯访问美国的时候收集当地立陶宛侨民的情报，其中一些人的性格、爱好等特点，以便这些人前往苏联立陶宛访问的时候便于克格勃跟踪监视。乐队指挥索德兹基斯在克格勃代号是萨柳塔斯，他在1962年就被招募，任务是说服在加拿大定居的父亲停止反苏活动，以及策反他的父亲能够返回苏联立陶宛定居。克格勃为此在1986年特别安排索德兹基斯前往加拿大和他的父亲会面，但解密档案并没有讲明父子两个人会晤之后的结果。索德兹基斯的父亲曾经是加拿大立陶宛移民中心非常活跃的反苏人士。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苏共垮台时，克格勃将很多在当地的档案销毁或者是运到莫斯科，目前留下来的档案全部被解密公开，总共大约有近1700个人曾经为克格勃服务。巴黎奥尼斯和索德兹基斯是最后一批被公开的克格勃线民。这两个人已经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在立陶宛去世，两个人生前都曾经是苏联人民演员，并多次获得到苏联和独立后的立陶宛政府颁发勋章。巴黎奥尼斯因为主演过几十部电影，在前苏联地区更加是家传户晓。巴黎奥尼斯是1968年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冷战年代东西方间谍战的苏联电影《死亡季节》中扮演主角。几名叛逃到苏联的西方间谍曾经是电影顾问，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亦都取自间谍战中的真实故事。巴黎奥尼斯扮演的是一名在英国活动的苏联特工，后来被捕拒绝英国情报机构招募，最后在东西方间谍交换时返回苏联。巴黎奥尼斯说，立陶宛总统2001年访问俄罗斯，特别专门邀请他加入访俄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会晤普京的时候，当立陶宛总统一一介绍访问团成员，轮到巴黎奥尼斯的时候，普京立刻表示不用介绍，因为普京将巴黎奥尼斯当作自己的教父。普京说，正是受到巴黎奥尼斯主演的苏联间谍电影《死亡季节》影响，促成了普京走上为克格勃工作的道路。 巴黎奥尼斯生前接受传媒采访时仲表示，他在70年代访问美国和当地的立陶宛侨民接触后返回苏联，他被迫向克格勃写汇报材料，但编造了很多细节。新公开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令到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社会震惊。巴黎奥尼斯生前几十年一直工作过的立陶宛帕内韦日斯剧院的同事以及他的仔都不相信这位著名的苏联演员能够同克格勃合作。目前是立陶宛戏剧导演的巴黎奥尼斯的仔话，同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他父亲认为克格勃是犯罪组织，当时对苏联解体以及立陶宛能够独立非常欢欣鼓舞。小巴黎奥尼斯说，他的父亲那次访问美国之前，克格勃确实曾经找过他的父亲并下达指示，但他的父亲对此拒绝。他父亲说，离开美国登上飞机那一刻的感觉就是告别自由世界。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那些充当市民的立陶宛人都不是自愿主动上门提出为克格勃工作的。这家专门研究苏共专制政权迫害机构的历史学家纳尔维达斯说，苏联秘密警方的触角波及到立陶宛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为了能够出国，为了个人事业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出于各种原因可能是被迫为克格勃服务。他估计当时立陶宛的实际先民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教父。立陶宛历史学家说，一方面社会需要知道真相，特别是秘密警方当年怎样镇压和控制社会，而另一方面立陶宛社会都应该学会怎样去接受历史事实，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不是一个轻松容易的过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寇里斯基说，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对共产党政权的抵抗最激烈，立陶宛亦都是一个有非常浓厚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而苏共当时对立陶宛天主教社会的镇压更加残酷，因此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当中，立陶宛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行动非常积极。他解释说，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т это внутреннее отнош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рошлому。
他说立陶宛社会和民众内心深处对过去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和反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记者穆列钦说，90年代立陶宛刚刚独立的时候，两名当时很出名的非常反苏和反共的议员亦都被揭露出曾经是克格勃的线民，酿成很大的丑闻。他说，由于不满红色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有大批立陶宛人被迫移民国外，造成很多立陶宛人在国外都有亲属。克格勃一直非常重视在西方立陶宛侨民的活动。穆列钦说，他1988年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旅行，亲自感觉到那阵时苏共政权在当地已经丧失民心和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甚至亲自看过他所撰写的见闻和感受文章，因此所引出的问题就是，有这样这么多的善民的克格勃为什么不能够预测苏共政权危机呢？而苏共领导人必须依靠阅读记者报道来了解民情呢？穆列钦说，他所看到的一些克格勃解密档案提到的仅是监视物件的很多个人私隐，譬如家庭关系、怎样鱼走等等，但却看不到对社会动荡的批判掌握，因为很多克格勃工作人员所热衷的是向上司汇报自己发展的线民数量来换取奖励和度假机会。评论人士说，苏共体制当时早已经患了重病，无论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克格勃有几咁强大，仍然无办法帮助苏共摆脱垮台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之下，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在非洲和中国展开竞争。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在上个礼拜五表示， 美国已经做好了在非洲进行竞争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2月23号星期五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建立新的美非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从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为中心，转向与他们进行商业接触。他说川普政府真是看重非洲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和中东的公司都积极地在非洲寻求商业机会。美国从聚焦援助转向商业接触是至关重要。沃尔什表示，川普政府加强与美国与非洲的贸易政策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致，即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说美国国会继续研究与非洲进行商业接触的各种新的手法，核心放在促进美国的繁荣和推动美国的影响力上，美国将在非洲进行竞争。沃尔什提到川普总统给非洲联盟领导人的信，川普在信中说他非常尊重非洲人民，美国军人正在非洲同他们一起打击极端主义，而且美国正在努力扩大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自由、公平和对等贸易。他还计划派遣国务卿泰勒森今年三月对非洲几个国家进行访问，亦期待着欢迎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到白宫访问。沃尔什表示，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后几个月亦将访问非洲国家，有关计划正在筹划中。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负责人润迪认为，美国需要改变对非洲的心态，从中国在非洲的经验中取经。他说美国不应该好像以往这样总是将非洲看作一个需要美国援助的地方，而应该将它看成是美国的机会。他说中国将非洲看作是一个机会的事实，对他们是一个健康的刺激，促使他们更新美国在非洲运作的模式。这位专家表示，自从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政府朝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但是美国还需要做得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今年1月27日遭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新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妻子，近日再次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面，又遭拒绝。随后余文新的妻子许艳带着个仔想从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休息两日，但是被拦截，被指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同时许艳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家中的母亲遭到长时间骚扰，老人家受到惊吓。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据社交媒体最新消息，今年1月19日被捕的709拘捕案辩护律师余文新的妻子许艳，2月24日上午带着个仔从深圳罗湖口岸准备前往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但是与边检警员拦截，被告知北京市公安部门下达指令对他限制出境，理由是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据悉一个多月以来一直为丈夫被捕奔走、身心疲惫的许艳，亦都是因儿子近期受到惊吓，准备带个仔到香港游玩两日，结果遭到边检的拦截。24日深夜，人仍然在深圳，准备25日上午返回北京的许艳向美国之音简单讲述了被拦截的情况。他说，
我拿着那个港澳通行证通过的时候被拦下，然后把我带到一个询问室，然后等然后有警察来询问。
他说他拎着港澳通行证通过的时候被拦截住，然后将他带到一个询问室，然后在那里等，然后有警员来到宣布说不给他出境，话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理由是有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 有外界分析，许艳除了是渔民新妻子的身份之外，并没有任何涉嫌犯罪或者刑事记录，唯一的解释只能够说是因为她是中国一位人权律师的妻子。之后许艳当日下午突然接到母亲从北京屋企里面打来的电话，称石景山区的人数不详，警员再到余文新屋企敲门，要求入去搜查。单独在屋企的许艳的母亲拒绝开门，这些人在骚扰40多分钟之后才离开。许艳表示她的母亲受到很大程度的惊吓，她解释说，
我待在深圳，然后我就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那个警察去敲门。这次敲门时间特别的长，大概有40-50分钟，而且是一直敲，声音很吵。
他仲留低喺深圳，佢接到佢妈咪嘅电话，话嗰个警员去敲门，嗰个敲门时间特别长噶，有成40-50分钟，而且一直系咁敲，声音特别嘈。他都能够在电话里面听到，一直都很激烈地敲门要他开门，但是他妈妈一来年纪大，其次他头部开过刀，然后也都没有这种经历，就很紧张很害怕，他妈妈打电话给他都喊晒口。许艳表示，余文新律师行使言论自由表达观点并没有犯罪行为，但无论怎样，有关当局这种株连家属恐吓老人的做法对他们的家庭伤害很大。他继续说，
他们这些行为其实对家庭的伤害很大，首先不管余文生是什么情况，不应该对我和孩子进行一些影响，可是现在对我的母亲，
他们
这
些行为其实对家庭伤害很大的。首先不理余文生什么情况，不应该对他和他儿子进行一些这样的影响，但是现在也对他的妈咪也进行这种恐吓性质的行为，他觉得很不人道，也有滥用职权这种行为。较早前许艳23号上午陪同赶往徐州的余文新的代理律师谢阳和常伯阳前往徐州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当事人余文新，但接待的警员以律师会见妨碍侦查为由拒绝，并指余文新在网上发表否认验证权的言论。许艳继续解释说，
常伯阳律师和谢阳律师先是早晨9点钟上班就去了徐州铜山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出来的两位警察答复还是不让。
常伯阳律师和谢阳律师早前在早上9点钟一上班就去了徐州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出来的两位警员答复还是不给见，讲到成10:30左右，两位律师希望会见一下，然后一直都是不得。后来谢阳律师要见局长，希望反映情况，但是等到下午1点几都没有局长到场。记者问他，你买了书是用什么钱去买呢？能不能够买呢？许艳回答说，全钱都不得了，现在他但是呢都要买一些书，将他的书收下来，但是给不给另外一回事。据悉，从余文新律师1月19号被拘禁之后，有多位辩护律师先后几次向警方要求会见余文新，但无一个都获准。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新，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拘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黄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份遭到当局重压威胁之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加警告其他律师事务所不能够聘用余文新，而他申请自己开律师所亦都不获批准，更在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余文新1月18号在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当日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罪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而年51岁的余文新1月19号就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新又以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 今日李华同 Michael 两个人呢就一起开车去到市中心，他们就想找个位置就去停车。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呢，李华就会学到两个普通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 big deal 以及 Give it a shot。
Oh man, I hate trying to park in this city. There are never any spaces. Hey, look, there's one.
Hey, 我找到个位了。Michael,但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停在那里。我的泊车技术很差的，我怕撞车。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have to learn this sooner or later. Give it a shot.
你说什么话？ Give what? 我应该将车怎样话？
I said, give it a shot. That means try or give it a try. We say...Give a shot when we ask someone to try something they're not sure they can do.
Oh, 你用的字 shot, S-H-O-T, 就好像开枪射击的那一个 shot, 是不是？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when you're taking a test and you're not sure of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you still have to give it a shot and try to guess the correct answer.
Oh, give it a shot, 原来指的就是尽量试下，即使你没什么信心。
That's right. Now you try and use the phrase. Go ahead, give it a shot.
如果你想申请一份好好的工，但是又怕自己不得，你就可以说 give it a shot. 横掂你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You've got it.
咁仲有冇其他场合可以用 shot 呢个字嘅呢？
Well, we might also say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哦，所以我哋亦都可以说 give it your best shot. 意思就是全力以赴。
That's right. Now, you'd better move your car into that space. We shouldn't si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Go ahead and park. Give it a shot.
好啦，我就试下。哎呀，弊啦 ，Michael， 我撞到啲乜嘢啊？
Don't worry, Li Hua. It's not a big deal.The bumper just hit the parking meter.
你说什么大不大话？撞到哪里都不得了了。
No, no, I said it's not a big deal. That means it's not very serious.
Oh, Michael, 是哪两个字怎么拼的？
Big, B-I-G, deal, D-E-A-L. If something is a big deal, it is very serious or very important to someone.
哦，我明啦。当我撞到停车咪标，你就话 It's not a big deal。你嘅意思话冇咩紧要嘅，我并冇造成几大嘅伤害。
Yeah, at least I don't think you did. Maybe you scratched the bumper or the parking meter. You didn't really damage the car or meter, so it's not a big deal.
原来系咁，希望你讲得啱啦。仲有，如果唔用 not 呢个字得唔得噶？
Sure you can. For instance.It was a big deal for me when I turned 16 and got a driver's license.
是啊，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讲，拿到车牌真是一件大事啊。
Looks like you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phrase. Why don't you make another sentence?
好了，我就用它做一个句子。It was a very big deal for Chinese people when Beijing got the chance to host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t sure was. I remember on TV...I saw a lot of people in Beijing partying when that happened.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快啲泊好架车。
Yep, if a cop sees you stopping traffic, he might think it is a big deal. Move out of the space and try to park again. Give it another sh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流行美语噶 ，a big deal， 同埋 give it a shot。A big deal。是指很重大或者非常之严重的事情，而另外 give it a shot 指的就是尽力去试。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